弟兄姐妹们，小巴小龙，我们今天借着立位记，神要向我们打开一个奥秘，安息日的奥秘，安息年的奥秘，喜年的奥秘，或是恢复创造的奥秘，让我们这些此刻与他同坐在天上的新造的人，从天上的角度来看末后在地上将要成就的事，将要成就的事。本周呢，北号就是在西乃山上，在山上，在这一段开始，我称它叫做神的更新和启动，回到永恒的自由。从安息日到安息年到喜年，我们的神很喜爱叫属他的子民、属他的百姓得安息。安息的意思就是你放下一切，不要做自己的事，他邀请你来亲近他。这段时间已经被分别出来，安息日、安息年、喜年，在创世以前他已经分别出来，已经分别出来。安息是不是神国度的一个特征？一个特征，诗篇46篇第10节，圣经说，你们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神。当然我们不会只看第十节，我们要看上下文，他要他的百姓从哪里安息。你们要安息，要知道我是神，从混乱当中，从与敌人的征战当中退下来安息，这是在世界上不可能的事，但是这是神国度的特征，从混乱当中，从与仇敌的征战当中安息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神，因为他是神。出埃及记14章13、14节，摩西对百姓说，不要惧怕，他们刚刚才从埃及出来，来到红海边，后面法老带着军兵追赶他们，百姓心中非常的恐慌、害怕、惧怕。摩西对百姓说，不要惧怕，只管站住，在敌人面前不要惧怕，只管站住，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施行的救恩。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，你们只管静默，不要作声，不要作声。在看什么？来看神的大作为。在这里看见他叫你安静，只管站住，不要惧怕，是在他们面对法老追兵带来的恐惧当中，在这个时候退下来安息。因此我们看安息日，在6天的工作当中，6天你做你自己的事，到了第7天退下来安息，在他的里面，他邀请你进入他的安息之所。安息年，今天要讲的立位记25章，安息年，土地从6年的忙碌生产当中休息退下来，这包括你，包括人和土地，第7年享受安息。喜年，全地大君王统治之下的全地，我们常常提过，约一定有2个非常重要的 元素，第一个就是百姓，第二个就是土地，不可以分的。这个禧年是全地，包括所有的人。从49年神的百姓自己造成的混乱困境当中，从牢笼里面得到完全的解脱，得到完全的解脱。禧年2020年全世界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大恐慌、瘟疫、疫情。很有意思的是，就是在这样的恐慌惧怕当中，神真的发出一个邀请，邀请他的百姓进入安息。希拉，诗篇里面常常有的希拉，希拉就是暂停。你知道希拉也是音乐吗？希拉，你进入他的里面，他邀请，就是在这个时刻，他邀请你属神的百姓不要怕，进来，进入深处，进入密室。在这个时候，常常有人用诗篇91篇在祷告。诗篇91篇第一节说，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，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。我们用这个祷告，祷告进你的心了吗？因为这段经文讲的就是住在至高者隐秘处，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。我不知道我们学习妥拉这么久了，你可以从妥拉当中看见神的手通常在什么时候大大彰显吗？就是在混乱当中，就是在仇敌追赶当中，就是在埃及十灾当中，你看见他的手大大的彰显，他的手正在为他的百姓布局。我要说，他正在此刻正在为他的百姓布局。等到这个一过去，我们将会见证到一件事，也就是神的话语一再告诉我们的，在末后的日子，他要显明的事，他要做的事，他的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。末后的大收割，我们一再的在这里说了又说，说了又说，不管你信不信，放在心上，我们将要见证所有凡有血气的，不是只有基督徒，凡有血气的将要见证这位全地的神将要行作大奇妙的事，也是我们从未看过的，从未经历过的。不要忘记，他是我们的避难所，他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我们在这里思想这个安息，安息日、安息年、喜年，我们要打破一个迷思，就是特别在教会里有人死了，我们称他是他安息在主怀里。但神说不，不，这是此刻现今在我里面，在我里面，你活着的时候，我活着的时候，我与他同坐在天上的时候，他就使我们进入他的安息，进入他的安息。真相信他，信心，信心是这把钥匙，使你可以进入他真正的安息。现在就是此刻，因此我邀请你们和我一同来思想，借着本周立位记最后的这些经文，25章、26章、27章，我们来一同思想神所赐的安息。我称它叫做神的重置 reset 和重新的启动，重新的启动。他知道我们是谁，他造我们。诗篇103篇14节，他说，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， 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，他知道我们是谁。哇，这位爱我们的神，他知道我们是谁，他知道我们的本体，他知道我们需要安息在他的里面。耶稣啊说，叫人活着的乃是灵，肉体是无益的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人喜欢忙碌，忙忙碌碌的，但有人喜欢安静安息，那有人喜欢不做事不忙碌安逸，或是说有人喜欢安逸不一定喜欢忙碌，但是人大部分喜欢忙碌，忙忙碌碌的。为什么？在忙碌当中，人常常失去了方向，忘记了自己是尘土。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三章提醒我们，他的祷告就是使我们里面的人能够刚强起来。你里面有一个灵人，有一个新造的人，要刚强起来，紧紧的连结于圣灵，紧紧的连结于神的灵。否则的话，我们人真的会被我们自己的肉体，或是我称它叫魂人，魂人瑕疵拖着走。所以我们上个礼拜提到，为什么我们的灵人一点都没有办法长大，继续躺在那里喝奶，值得我们好好的在思想放在心上。我们需要安息，因为他知道我们是谁。我们里面的人要在安息当中与圣灵紧紧的连接当中成长起来。希伯来的学者们、拉比们，他们一致的同意，安息日、安息年是做什么的？是让你们进来，我们一起来学习，学习神的话语，学习妥拉生命的道。因为你们的灵人里面的人需要喂养，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放下主权，放下自我，放下自意，来亲近他，来亲近他，让神的良善和信实能够彰显，能够彰显。这些守安息日的犹太人在世界上有一个见证，就是他们拿下最多的诺贝尔奖，他们的成就在这个世界上是有目共睹的。甚至有人说，所有有钱的人、富有的人都是犹太人。安息，学习神的话语，学习妥拉，就这么简单。利未记二十五章第八节到第十节，你要算计七个安息年，就是七七年，这便为你成了七个安息年，共是四十九年。当年七月初十日，你要大发脚声，这日就是赎罪日。七月十号赎罪日，在这天要做什么？要在遍地发出脚声，号角吹响。第五十年，你们要当作圣年，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，宣告自由。这年必为你们的喜年，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，各归本家。第五十年，喜年。在这里让我们来认识两个希伯来字。第一个字就是在这里第十节所说的宣告自由，自由这个字，自由 deror 这个字，这个字只用在喜年，宣告喜年的时候，宣告自由的时候，在喜年的时候用这个字 deror。 但是还有一个字也叫自由， 我们记得在出埃及记21章第二节，你若买希伯来人做奴仆，他必服侍你6年，第7年他可以自由，他可以自由白白的出去。在这里的自由不一样，不一样的字，他所用的字叫做 kofshei。 再讲一次，我不一定念对，但是你们可以看图片上的希伯来字，这两个字不一样，意思都是自由，但是这两个字的自由却是有不同的意思。我们刚刚读的出埃及记21章第二节那个自由，就是神的诫命给做主人的、做雇主的、做官员的一个诫命，要释放。在第七年的时候就是叙利塔，第七年的时候要释放他的奴仆，释放他的奴仆。但是25章第十节的这个自由呢，得若这个字呢，却是神给他的百姓，也就是这一位至高的神王大君王，他给他的百姓，给所有在全地的这些百姓自由的一个宣告，是神的，是神借着脚声，借着脚声宣告出来的。这个脚声，启示录1章第4章，老约翰听见他后面有大声音，好像号角，如吹号。这个声音不是号角的声音，这个声音是很大的声音，听起来好像在吹号。所以启示录第四章第一节，他说看到天上有门开了，然后我听见，就是我初次听见的那个声音，在1章第10节他所听见的那个声音，他再一次的听见，在第4章的地方他再一次的听见，我初次听见的那个大声音，如同吹号的声音，对他说什么？你上到这里来，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，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。因此在禧年的时候大发脚声，这个脚声代表的就是神自己的声音，自己的声音。这个字在出埃及记30章23节也用了这个字。我们看出埃及记30章23节，他讲到流质的墨药，流质的墨药500舍克勒，五十的十倍。这个墨药是流质的，不是固体，是流质的。而这个墨药呢，墨药汁是从树皮本身流出来的，不是有人去剥开它的树皮或是它的果实使那个汁流出来，不是，那是墨药这棵树本身它自己流出来的，自由的流出来的。而在这里说流质这一个字也是 deror， 也是同样的一个字。禧年我们已经学习了，我们知道禧年是什么，禧年是这一位全地的主，全地的主，他的国度，这是他的国度，这地上的国度，以色列是他地上的国度，他是君王，在这个地方全地的主恩待怜悯的宣告，恩待怜悯的宣告，一切回到原点，回到起初，回到那个最清洁的，回到那个最纯净的开始，伊甸园。如果我们人类没有堕落之前的伊甸园，回到伊甸园那个时刻，所以这个字的字根 deror 的这个字的字根有一个意思，它意思就是自由、畅通、快速的涌流，自由自在的，没有任何的阴影，好像什么？好像麻雀，好像燕子在天空自由飞翔，自由飞翔。然后希伯来语的注释指的这个字呢，是指一个人回到自己原来所承继的 产业，然后呢，他可以很自由的住在自己的地上，再也不是在任何人的指使之下，自由，自由。只有在这个时候，禧年的时候，号角吹响的时候，以色列人，所有的以色列人，所有的以色列人，才得回他们的独立和个人的自由。这是神的恩典，这是神的怜悯给他们的。为什么？25章42节，神说，因为他们是我的仆人，是我从埃及地领出来的，不可卖为奴仆，不可严严的辖管他，只要敬畏你的神，只要敬畏你的神。因为他们是我的仆人，他们是属于我的，是我把他们从为奴之家埃及带出来的，带出来归我，带出来归我的，我拯救他们，带出来归我的。所以有 veil 号角吹响了，在神的国度里，每一个人都可以享受真正的自由，这是真的自由，这是真的自由。耶稣啊，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也谈到自由，真正的自由。他说：“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”在我们继续妥拉的学习当中，我们要来到约翰福音，我们要来听耶稣啊他所讲的话。记得他从克西马尼园被捕，然后落到比拉多的手中的时候，比拉多问他一句话，这是在约翰福音第18章37到38节。约翰福音18章37、38节，比拉多就对他说：“这样，你是王吗？”耶稣啊，你是王吗？耶稣啊回答说：“你说我是王，我为此而生。”他没有否定，他说我为此而生，也为此来到世间，特为给真理做见证。他说我特为给真理做见证，凡属真理的人，凡属真理的人必听我的话。比拉多说：“真理是什么呢？”说了这话，他也不等耶稣啊告诉他，他就走了。约翰福音第8章31到36节，耶稣啊被信他的犹太人说：“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门徒。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”你们要遵守我的道，遵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门徒。你们做我的门徒，你们就必晓得真理。当你们晓得这个真理的时候，这个真理就会使你们得以自由。但是这一群犹太人，虽然信他，但是他们真的不明白。他们回答说：“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，你怎么说你们必得以自由呢？”这群人在这里，他们在思想的是什么？难道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埃及为奴隶吗？原来他们的想法是这样，如同雅各为拉班工作了20年，但是他有工价，他有工价，他有2个妻子，所有的那些牛羊骆驼是他的工价，所以雅各不是为奴，不是拉班的奴隶。而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呢，记得神要他们向埃及人拿什么？ 拿金子，拿银子，拿衣服，好像是他们的工价一样。所以他们是长期的劳工在埃及，现在他们出来了。所以他说我们从来没有做过奴仆，法利赛人认为他们从来没有做过奴仆，从来没有做过奴仆，因为他们不是为欠债为奴的。下面耶稣回答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，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，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。他的定义，耶稣的定义就是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，你是罪的奴仆，你不能住在家里，你一定是在主人的家里，不是你自己的家里。只有儿子才能够住在家里，喜年你回到家里，你不再是奴仆，你是真自由的。所以耶稣继续说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得自由，你们就真自由了。若天父的儿子叫你们自由，你们就真自由了。亚兰文圣经，新约圣经称这一句话非常的美丽，非常的美丽。若神的儿子叫你得自由，你就真自由，你们就真自由了。他说这句话非常美丽而且可爱，你知道吗？我们长期受希腊思想影响，希腊思想，苏格拉底、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，这些哲学思想，希腊哲学思想，教会是受希腊思想的影响很大的。因此从希腊思想来看，什么叫真理，很不幸的，对他们来讲，这个真理的解释等同基督教真理的知识，基督教真理的知识，或是基督教的教义，或是信仰的告白，这些就是真理。我一点都没有夸张。你从希腊思想来回答的话，这些就是真理。可是呢，耶稣的教导，他说真理会使你得自由，是希伯来思想。这个真理是你听，你要记得，希伯来思想的真理是你听，然后你去行，你听，然后你去行，然后你应用出来，这就是真理。真理是你听，你行出来，你应用出来，这就是真理。我们大家已经知道它指的是什么。生命记32章46-47节，摩西的临别证言，他说，我今日所警教你们的，你们都要放在心上，要吩咐你们的子孙谨守遵行这妥拉上的话，我们翻译叫这律法上的话，就是妥拉上的话，因为这不是虚空与你们无关的事，乃是你们的生命，在你们过约旦河要得为业的地上，必因这事日子得以长久。弟兄姐妹们，这个真理是耶和华神的真理，是耶稣口中所说的真理，它不是犹太人的，不是基督教的，是神的真理，就是妥拉。所以耶稣说他降世为王，特地来这里，他是要给真理做见证，他要给神的话做见证。他一生无罪，他是无罪的，遵行妥拉的，无罪就是遵行妥拉的。他见证神的话语， 真是可行的，神的话不难的，妥拉不难的，是可行的，他见证出来。所以真理是什么？真理就是神的话，是你听到可以行出来的。难怪我们读妥拉的时候，直到利未记，你一直听到你们要谨守遵行，谨守遵行，顺从顺服我的话，顺服我的话。真理在哪里？真理就是活在那些顺从遵行的人的里面。妥拉已经刻在我们心板上了，使我们可以遵行，圣灵帮助我们，使我们能够遵行。我们已经听见，我们已经知道，我们可以遵行出来。所以真理要成为新造的人的天性 nature， 你的天性真理要成为新造的人的 DNA， 我们就可以得到真自由了，真自由了，喜年的自由，在阿巴父神心中那个回到原点，他渴望我们回到伊甸园，回到起初创造的那个真自由，在他里面的那个真自由。所以只有真理可以使我们得到真的自由，很清楚的。约翰福音第八章31-32节也说，讲得很清楚。我们刚刚听到他说什么，他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，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。我们看上文，我们知道下文。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门徒了。你们必晓得真理。他为真理做见证，他活出真理来。真理就必叫你们得以自由，真理就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所以耶稣说的，也就是我们所学习的，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，只有遵行妥拉神的话，神的真理的，能够成为义人，能够成为义人，才能够使自己，才能够使我们自己脱离罪的奴役，得到真正的自由，真正的自由。这个自由是谁也夺不走的。我们读到耶利米书34章第8节到22节，讲到西底家王与耶路撒冷的百姓立约，向他们宣告自由，但是放他们出去之后呢，危机一解除，他就后悔了，他又再一次的把这些同胞，以色列同胞、希伯来同胞，叫他们回来继续为奴。因此神讲了一句话，耶利米书34章第17节，他说，所以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没有听从我，个人向弟兄邻舍宣告自由，看啊，我向你们宣告一样自由，就是使你们自由于刀剑、饥荒、瘟疫之下，并且使你们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。这是耶和华说的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有一种自由是诫命，有一种自由是诫命，是人遵行神的话，宣告在他底下的人为奴的自由。每7年的时候，须弥撒的时候。但是有一种自由是从神来的，这是喜年的自由。号角声吹响的时候，神的国度，这位君王下令全部得自由，全部得自由。所以如果人不肯遵行神的话语，我们在这里有一个例子，耶利米书34章的例子，神就说，好，那我要对你们宣告一种自由， 其实就是咒诅的自由，很可怕，很可怕。但是在这里我们学习到一个非常重要的、非常宝贵的一个真理，神做事的原则不会变的，神做事的法则都是一样的。我们想到什么？我想到马太福音，马太福音19章21到35节，讲到饶恕70个7次，完全的饶恕。在这个故事里面，耶稣所说的这个故事里面，我们看到有一个人，他欠了何等大的债，他完全没有办法还的这样的一个债，1000万银子。但是主人动了慈心，这位王动了慈心，免了他一切的债。但是他一转身呢，一出来呢，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，便揪着他，掐住他的喉咙说，你把所欠的还我。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，宽容我吧，将来我必还清。他不肯，进去把他下在监里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。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，就甚忧愁，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。于是主人叫了他来，对他说，你这恶奴才，你央求我，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。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？主人就大怒，把他交给掌刑的，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。这是不可能的事，对他来说。35节，他说，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，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的。真的是值得我们警醒，这是一个活生生的见证。不管是讲的是比喻，从历史中所看见的，神他是不改变的，他给了我们最大的自由，真正的自由。我们要遵循他的话语，遵循他的妥拉。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，你们就真自由了。遵循他的话语，我们可以从人为的宗教捆绑当中得到解脱。我们可以从惧怕人，我们要听神还是要听人的这个惧怕当中得到解脱。我们可以从不饶恕到饶恕，得到心灵的真正的自由解脱。耶稣啊，对他的门徒提供了一个真自由，提供了一个真自由，这就是禧年的自由。Deror， 真正的自由。神宣告自由，号角声吹响。如果你愿意自由，你也必须要给人自由。这是一个不变的法则，也是真理，也是真理。我们要放在心上，我们要放在心上。在这个时刻，弟兄姐妹们，再也没有比这个时刻更接近了，大君王就要来了。我们会听到号角吹响的声音，这是君王要造访的时刻，这是良人要迎娶心腹的时刻，这是耶和华神的日子要大大彰显的时刻。我们的神将要给我，给你，从他而来的真正的永恒的自由，伊甸园的自由，与他一同作王，统管万有，做他的祭司，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，直到永远。利未记被号讲到这里，我们现在进入下一个被呼叩他，就是我的律例，在26章，在26章，我们知道利未记可以说是一本最神圣、最圣洁的一卷书，在妥拉里面最圣洁、最神圣的一卷书。整卷书，神用耶和华他的名字 借着摩西晓谕以色列百姓，以色列百姓。那我们知道，这是一个约，是一个永恒的约，是不变的约。虽然我们称它叫西乃之约，但是约最后，这合法的约的最后，一定有祝福跟咒诅。我们已经学习很久，我们知道祝福跟咒诅。我们今天不用去看这个细节，祝福跟咒诅，全系于一句话，全系于一句话。这句话就是：你们若遵行我的律例，谨守我的诫命，我就赐福给你们。你们若不听从我，不遵行我的诫命，厌弃我的律例，厌恶我的典章，不遵行我一切的诫命，背弃我的约，我待你们就要这样。全系于这句话。当我们看到咒诅的时候，谁都不喜欢。我想很多的时候，我们要拒绝所谓的旧约，大部分的时候是因为这个咒诅，这已经成为过去了，我们不要这个咒诅，过去了咒诅就没有了，是吗？我们不愿意相信一位充满爱的神会降下这样的灾，会允许这样的灾难灾祸临到他的百姓，绝对不会。但是弟兄姐妹们，妥拉上的字，经卷上的字，一个字都不能更改的字，我们现在是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的，写得清清楚楚的。其实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些咒诅，你会看到神就是在咒诅里面，他都不是要灭绝他的百姓，因为这些灾难灾祸是一个比一个还要严重。第一个灾祸来了，第一个灾难来了，如果你能够在第一个灾难来的时候悔改回转的话，灾难就停止。如果你还是不悔改，不愿意遵循他的话语的话，那么加七倍又来了，一次比一次的严重。但是那个终极的目标，这个灾难咒诅的终极目标是要什么？是要百姓知道回转 Teshuva，回转180度的回转转弯，然后他立刻他要降福音，他就要降下他的福给他的百姓。所以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讲，公义审判，公义或是审判，其实是神为了使被扭曲或是不遵行的这个以致造成的后果呢归正，归到原点，归到那个应该正确的原点。我们在这个咒诅里面看到，以色列有没有让地享受安息年？没有。喜年有没有宣告喜年让他们回去？没有。因为人太聪明了，我们容让我们的肉体背叛这位爱我们的神。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神做事的法则，同样的 pattern， 同样的形式，同样的形式。你不让地休息，那么我就使你们到万国中抛来抛弃，那么地这个地就想安息了，想安息了，不需要再为你们效力了。我们敬畏神，我们想到神的话，实在是让我们，我们要敬畏他，我们真的要敬畏他。在这个时刻，在这个时刻，因为至终我们都看见神是义的， 我们人是不义的。所以若不是因着他是慈爱怜悯的神，他有慈爱怜悯慈悲恩典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存活。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九节讲到，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，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。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二十九节也引用这里的话，所以神是爱，神是圣洁的，神是公义的，他是怜悯慈悲的神。一个最大的证明就是以色列仍旧存在，一个最大的证明就是我还活着，我还活着。我非常喜欢利未记二十六章四十四节神的话，就算他们都不回转，他们都不悔改，还厌弃我的典章，厌恶我的律例，但是四十四节他说，虽是这样 even so， 虽然是这样，虽然是这样，为父的心，慈爱的神，虽是这样，他们在仇敌之地，我却不厌弃他们，也不厌恶他们，将他们进行灭绝，也不背弃我与他们所立的约，因为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，我却要为他们的缘故纪念我与他们先祖所立的约。他们的先祖是我在列邦人眼前从埃及地领出来的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我是耶和华，我是耶和华。你不爱这样一位神吗？你不爱这样一位阿爸父吗？或许我不该说利未记应该停止在这里了，但是又还有一个二十七章看起来好像是多余的，是吗？我要用很快的，我们来看二十七章的经义就好，他到底在讲什么？讲许愿，为什么要在这个后面加上这一段呢？许愿，神到底在说什么？简单的说，神的话不复杂的，我们简单的说，他的意思就是什么？我说话算话，你们说话也要算话，按着我所指示的去行吧。我说话算话，神说话算话，他要我们也说话算话。传道书第五章一到七节，值得我们在这个时候来读一下。传道书第五章一到七节，传道书所罗门王所写的，他说，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，因为近前听胜过愚昧人献祭。来到神的面前不要呱喳呱喳呱喳，听，愚昧人他们本不知道所做的是恶，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，也不可心急发言，句句都要打中我们的心，弟兄姐妹们，因为神在天上，你在地下，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，事物多就令人做梦，不要劳劳碌碌了，要安息。言语多就显出愚昧。你向神许愿，偿还不可迟延，因他不喜悦愚昧人。神不喜悦愚昧人，所以你许的愿应当偿还。 许愿，讲道许愿，你是不是说话算话？你要知道你是到谁跟前，是到这位神的跟前。所以他说，你许愿不还，不如不许，不可认你的口使肉体犯罪，嘴巴犯罪使肉体犯罪，也不可在祭司面前说是错许了，我许错了，收回，不能收回啊。我们今天二十七章在讲的，为何使神因你的声音发怒，败坏你手所做的呢？多梦，事物多，让人做梦啊。多梦和多言，其中多有虚幻。你只要敬畏神，你只要敬畏神。我想我们都不需要多解释了，传道书值得我们一读再读，就是赐给我们智慧的心，智慧的心。讲到二十七章最后十分之一，明明的讲，就是地上所有的一切都是属神的，一切都是从他而来的。三十节到三十三节，又用简单的话来说，就是属神的就是属神的，包括人，包括地，包括一切的一切都是他的。你认识了吗？你清楚了吗？一切的一切都是属于他的。这一位神，爱我们的神，邀请我们安息，安息，享受安息，拿出十分之一，所有的牛群羊群中从帐下经过数算的第十只，不管是好坏，都是他的，都是属于他。我们必须要认识到这一点，一切都是属于他的。人的一生劳劳碌碌，真是一场空，真是一场空。我还是要用诗篇的话来让大家更深的想下去。诗篇四十九篇第十一节，诗篇四十九篇第十一节讲到那些倚仗财货，倚仗财货自夸钱财多的人。第十一节，他们心里思想，他们的家世必永存，住宅必留到万代，他们以自己的名称自己的地。十二节说，但人居尊贵中不能长久，如同死亡的畜类一样。诗篇一百零三篇十四到十六节，十四到十六节，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，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。至于世人，他的年日如草一样，他发旺如野地的花，经风一吹便归无有，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。这三节的前面在讲什么？在讲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，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。诗篇三十七篇第十节讲到，还有片石，恶人要归于无有，你就是细查他的住处，也要归于无有，也要归于无有。你还劳劳碌碌的建造自己的豪宅房屋做什么呢？做什么呢？三十五、三十六节， 37篇35、36节，我见过恶人大有势力，好像一棵青翠树在本土生发，有人从那里经过，不料他没有了，我也寻找他却寻不着。你要细查那完全人，观看那正直人，因为和平人有好结局，有好结局。耶利米先知在17章9节，他说：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谁能识透呢？谁能识透呢？但是他说：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，试验人肺腑的，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，报应他。我们要透视人性，真的要透视人性，比万物都诡诈，这是神的话。让我们回转向小孩子吧，我们已经经历这么多了，你还看不懂还不明白吗？让我们在这个时刻回转向小孩子吧，单单爱他，单单爱他，遵行他的话，遵行他的话，得到真正的自由，得到真正的自由。 Deror， 享受永世的喜年，享受永世的喜年。弟兄姐妹们，号角快要吹响了，他已经指示我们，他已经指示我们幕后将要成的事，将要成的事。让我们在他的话语当中一起来默想，一起来默想。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14章14节到18节，他说：我们若信耶稣啊死而复活了，那已经在耶稣啊里睡了的人，神也必将他们与耶稣啊一同带来。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，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，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，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，主必亲自从天降临，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，又有神的号吹响，又有神的号吹响。那在基督里，在弥赛亚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，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，在空中与主相遇，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。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。耶稣啊，愿你快来，愿你快来，愿你快来。让我们一起站立，因为我们已经学习了立位记，就这立位记里面的每一句话，每一个字，在这个时候都能够深刻在我们的心里，让我们听见，让我们能够遵行，让我们能够活出来这个真理，因为这个真理必使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。让我们一起来彼此鼓励。 Hazak Hazak Veni Hazak， 要刚强，要刚强，我们必被建立刚强。愿神赐福每一位听见 他的话而遵行的人。阿门。